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云。今天的健身课堂将由我来跟你介绍帆船运动。说到帆船运动，你是不是马上就想起了悉尼到霍巴特的帆船赛，一年一度这个非常赫赫有名的比赛？我们可以从电视的转播画面上面看到一艘艘的帆船在惊涛骇浪中乘风破浪，水手们各司其职，又帅又酷。但是如果你想体验帆船运动，你可没有办法从一开始就体会到这么惊险的场面。学习帆船运动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想要接触体验一下这项运动也并非那么高不可攀。不久前，记者就自己以爱好者的身份体验了一把。我把这个帆船体验发到朋友圈之后，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咨询，所以今天我就斗胆班门弄斧，在健身课堂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初体验。在确定我们已经预定到了这个帆船体验的课程之后呢，我就 Google 了初学者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穿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出海的话，最好呢是穿上适合当天天气的舒适的衣服。当然，如果你觉得哇，当天天气明媚，好像很热的样子，但是你要记住，当你到了海上之后，海风一吹，那其实还是非常的凉的。因此，带上一件风雨衣是绝对没有错的。这件风雨衣还可以帮助你防风和不让浪花溅湿你的身体。你可以分层穿着，比如说里面是穿 T 恤短裤，穿上这个风雨衣，那么随时可以方便穿脱。鞋子呢应该是舒适的，不露出脚趾头，防滑无痕的。就说如果你的鞋底是深色的话，那么可能会在帆船上面留下你的鞋印。如果容易脱落的鞋子呢，在船上你走动的时候也是非常不安全的，当然赤脚也是不被允许的。同时你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太阳眼镜。而且有一个小 tips， 你的太阳眼镜如果是可以穿上一条保护的绳子，防止它们脱落或者说到处乱掉的话，那是最好的。而且很多人会问，阴天的时候应不应该戴太阳眼镜，应不应该抹防晒霜、戴帽子，这是非常必要的。哪怕是阴天，在澳洲的海上紫外线也是非常的强大的。另外，你的长发应该竖在脑后，多余的首饰应该摘下来，以免在船上缠上任何东西，并且避免携带贵重的物品登船，因为可能会被弄湿、损坏或者丢失。另外，在帆船上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绳子，你要记得当你在船上移动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它们缠绕在你的手上，让你的手和手指远离那些绳轮和装置。在船的中间你会注意到有一个摆动的水平杆，称为钓竿，那么如果你挡到的话，可能会被它打中，并且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是帆船运动的小白的话，在上船之前就要做好很多的准备。基本上我是把自己从头包到脚，并且我还专门买了魔术巾，这样呢可以把自己的脖子围住，同时还买了晕船药。如果对自己的游泳技术不是非常的有信心的话，最好在上船之前告诉船长你是需要救生衣的。那么话说，把自己全副武装之后，我和几个一起去体验的伙伴就上了船，并且提前半个小时吃了晕船药。到了船上之后，船长安排我们六个人在不同的位置坐下。可是由于那天是风平浪静，而且我们是初学者，所以呢我们是选择了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内湾来开始我们的帆船初体验。所以上了船之后，我们并没有把帆扬起来，因为船长先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常识。帆船就这么轻轻地随着微风飘荡，移动得非常的缓慢，甚至让人有点想睡觉的感觉。但是可能是因为小伙伴们吃了太多的晕船药，因为上面的说明说的是1到2颗，我们所有的人都吃了2颗晕船药，结果其中有4个 小伙伴一上了船之后，可能是晕船药发作，他们已经开始昏昏欲睡。所以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就是当你要吃晕船药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掌握好分量。那么这是题外话，上了船之后，我们还是充满了这种非常好奇的心情来听船长讲解的。首先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帆船运动里面，他们有很多自己的这种用词，比如说船的左侧左舷是称为 port 港口，右舷呢是称为 starboard。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呼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版本呢，就是说这是源于维京人，他们称呼自己的船舰的侧边为 board。 由于维京人习惯将方向舵叫做 star 或者是 steering oar， 是装置在右侧，所以船的右舷就被称为 starboard。而因为方向舵装置在右侧，所以船在靠岸的时候需要用左侧来贴近岸边的上下货物，所以呢，左侧就被称为靠港口的一侧，也就是说叫做 port board。 还有其他的版本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当我们上了帆船的时候，当然是希望马上扬帆出行。在我们练习的这艘帆船上面是有两个帆，升风帆呢也是一个体力活，不过我们的教练一直在道歉，他说他应该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在内湾一点风都没有的时候开始叫我们一起升风帆，这样呢就会非常的省力。但是因为我们船上所有的人都是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呢他又花了时间来跟我们讲一些安全须知，就错过了升风帆的时间。当我们开始升风帆的时候，那个风已经是吹起来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体力活，你除了可以通过一个辅助器来快速的转动绳子之外，还需要有另外一个人通过这个辅助器的帮助用力的拉这个绳子，把风帆一点一点的升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准备一副手套的话，那就是非常的明智了。好不容易升起了风帆，船长跟我们说，其实除了这个风帆在帮助我们前进之外，在船底下的龙骨结构也是对船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那说到这个风帆呢，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如果风帆是一直扑腾扑腾的在动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不 happy 的风帆，就是一个不快乐的风帆，就是说它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风力来前进。所以呢，在风帆上面是有几个圆点，上面呢粘了几条小彩旗，你可以通过这个彩旗飘扬的方向来判断风帆和风的位置是不是最理想的。所以这个时候那位掌握着方向盘的人就非常重要了，你要根据风帆上面的这个小彩旗的方向来调节你的方向盘的方向。那刚才说到这个龙骨呢，其实是对于船的平衡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说到龙骨也是跟维京人有关系，最早的龙骨结构由维京人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发明，他们可以在龙骨上安装风帆，这使得维京人的远洋航行能力得到了提升，所以维京人也成为了海上的霸主。那船舰的龙骨主要的作用是承重，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扩大了船的侧面面积，防止了侧风转向，这对逆风航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当天的体验呢是没有什么风浪，甚至呢当有比较大的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船扬帆前进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和舒爽。可是突然我们的前方就出现了一艘艘的帆船，教练告诉我们当天正好是有两个赛船的活动，所以呢教练让我们把船远离他们的赛道。不过当我们来回练习移动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次相当危险的情况。在我把控着这个方向盘的时候，突然看到一艘船以非常快的速度行驶在他们的赛道上，它的速度太快了，跟我们这种慢悠悠的在那里荡漾的速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当下我就非常的紧张，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眼看着如果我再打方向盘，可能船尾就会撞上飞驰而来的赛船了。这时候我听见对方的赛船上所有的水手们在跟我喊 do nothing do nothing， 什么都不要做，因此我放开了方向盘， 而他们技术娴熟地避开了我们的船。这时候教练跟我们说，其实水上的交通规则呢是有很详尽的规定的。当两艘帆船相互驶近，导致有构成碰撞的危险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船应该按规定给其他的船让路。第一，就是两船在不同的舷受风的时候，左舷受风的船应该是给其他的船让路。两船在同样的舷都受风的时候，上风船应该给下风船让路。第三，如果左舷受风的船看到在上风的船，而不能判定该船是左舷受风还是右舷受风的时候，也应该让路。不过就我们当天碰到的情况，那就只能是有经验的帆船来避开没有经验的帆船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好好学习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我想可能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帆船运动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去哪里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在做了一番调查之后，我发现特别是在新州有很多小生意是在经营这种帆船的培训的。像我们参加的这个帆船的课程，其实是我们在离悉尼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个青年旅社，它就坐落在 Morning Bay 的附近。那么在 Morning Bay 呢，是有很多的这种水上运动的课程和活动可以预定，这个青年旅社呢也会帮助客来预定这些帆船的课程。而且我发现原来这些帆船的课程还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有时候呢是要需要提前很久才可以订到。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谷歌上面搜索帆船运动这样的信息，那你就会发现原来新州呢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可以学习帆船运动的课程，适合不同的入门级别。所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会邀请一位比我级别更高一级的参加了一个两天课程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通过这两天的课程拿到一个帆船运动的初级证书的。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帆船运动的信息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